第六集，进入清江画廊风景区的第一个主要景点是倒影峡，位于隔河沿大坝北侧，其峡长5公里，水径古幽，山峰陡峭，处处皆画。它以鱼游枝头、鸟宿水的倒影胜景著称，两岸的岩石群形成独秀的天然山石景观。山间林木葱翠，树影婆娑，泉水潺潺，波回水转，是一处融山水峡洞林木为一体的极富自然质朴气息的佳境。其景观清江大佛山天然弥勒佛高278米，底宽144米，比四川乐山大佛还大2倍，堪称亚洲之最。还有孔雀开屏山等，形态逼真，气势磅礴。倒影峡可谓是清江画廊中的点睛之笔。听说的仙人寨景点我们没有去，从清江画廊旅游码头乘船逆江而上25公里，我们来到了五落钟离山。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山，峭壁峻岩，草木葱茏，四面浩波环绕，点点船帆浮游，这就是土家先祖八人的发祥地五落钟离山。据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，八郡南郡蛮本有五姓：樊氏、巴氏、谭氏、项氏、郑氏，皆出于五落钟离山。其山有赤黑二穴，八氏之子生于赤穴，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，未有君长，俱是鬼神，乃共至见于石穴，若能中者，奉以为君。八世子勿相独中之，众皆叹，又令各乘土船，若能服者，当以为君。余姓西臣为勿相独服，因共立之，是为领军。领军肩负重任，率众从五落钟离山出发，溯清江西徙至岩阳，征服了盐水女神，继而军呼宜城。这就是历史上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八国前身。4000多年前，八人首领领军就诞生在这里，向王庙凌空高悬，向王庙凌空高悬，起奉着领军的塑像。石神台供奉着2具天然椭圆形石器，印记着古代八族生殖崇拜的遗痕。盐女盐酷似土家族少妇，传说是领军的妻子，盐水女神的化身。白虎堂临水而筑，堂内真实地展示出土家族的历史。纯木结构的山门悬挂着民族之源的匾额，这里是土家族人的发祥地。2000多年前，下里巴人的故事就来源于这里。五落钟离山是一个民族的圣山，千百年来，它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清江岸边，用它博大的胸怀养育繁衍了当今802万土家人，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沉甸甸的一章。长阳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，不唱山歌喉咙痒，嘴巴一张像荷塘。多如牛毛的山歌以其丰富的演唱内容，灵活的歌唱形式，高亢嘹亮、热烈奔放的演唱风格，与南曲、巴山舞并誉为长阳文化三件宝。在旅游车上，我们也感受了长阳土家族民歌之美。20多岁的女导游教会了我们唱最简单的凤凰歌。一个凤凰，一个头，一个尾巴伸在姐后头，姐往哪里走啊？我牵着姐的手，姐往哪里行啊？我扯住姐的裙，叫声奴干哥，你快松手呀！我要往那娘家走一走。两个凤凰，两个头，两个眼珠子黑不溜秋，姐往哪里走啊？我牵着姐的手，姐往哪里行啊？我扯住姐的裙，叫声奴干哥，你快松手呀！我要往那娘家走一走。临上船回来，我们购买了一些土家风情纪念品， 还买了清江特产银鱼。由于清江中下游隔河沿高坝洲两座大型水电站的建成，形成20万亩水面，清江水质和环境特别适宜银鱼生长。清江银鱼是从太湖引进的鱼种，成鱼体长一般在90到200毫米，其最大体长达224毫米。长阳清江银鱼肉味鲜美，肉质细嫩，骨软无尖刺，可整体食用，营养丰富，含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钙、磷、铁、尼克酸等，以及维生素 B1、B2， 具有利尿、润肺、止咳等功能。回家的路上，夏令营的小朋友们总觉得没有看够长阳的山山水水，同行的几个辅导老师就说：“小记者们，长阳的山山水水是看不尽的，将看到的美景写进自己的文章里，印在自己的心里，细细的品味，那就更加韵味无穷了。”小朋友们笑了，一起唱起了山歌：“一个凤凰，一个头，一个尾巴伸在姐后头。”正是人间四月天，学校组织了高二年级学生三峡大坝科教游，我和我的高二、二三班的学生们在2009年的春天出发了。车行2个多小时，我们到达荆州博物馆，这是三峡大坝科教游之前的序曲。学生自由游馆半小时，也算是旅途休息。荆州博物馆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城西门内侧，是一座融陈列展览、宣传教育、文物收藏与保护、考古发掘与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，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占地 4.8 万平方米，以其优美的环境、丰富的馆藏文物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物珍品陈列，以及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享誉海内外。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评选，该馆荣获中国地市级十佳博物馆之首的美誉。荆州博物馆配合各项工程建设，发掘出土珍贵文物12万余件，其中有战国丝绸、吴王夫钗矛，有战国秦汉漆器，有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专著《算术书》和萧何二年造律的《二年律令》等汉初简牍，有迄今为止保存年代最久远、最为完好的西汉南诗。上车又出发，直接到宜昌，解决午餐后向三峡大坝进发。三峡大坝是世界第一大的水电工程，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，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38公里。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主体建筑物工程及导流工程两部分，工程总投资为954.6亿元人民币，于1994年12月14日正式动工修建。2006年5月20日全长约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，全线浇筑达到设计高程185米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。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，在发挥巨大的防洪效益和航运效益外，三峡大坝左右岸安装3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，安装两台5000万瓦电源电站，其225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为世界第一。三峡大坝荣获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世界纪录，经国家防总批准。三峡水库于2011年9月10日零时正式启动第四次175米试验性蓄水，至18日19时水库水位已达到 160.18 米。2012年7月23日三峡枢纽开启7个泄洪深孔泄洪， 上游来水流量激增至每秒 4.6 万立方米。2012年7月24日，三峡大坝入库流量达 7.12 万立方米每秒，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遭遇的最大洪峰。三峡水库运行时预留的防洪库容为 221.5 亿立方米，水库调洪可削减洪峰流量达27000至33000立方米每秒，属世界水利工程之最。远远望去，三峡大坝像一条长龙横在长江之腰，我们只能远观，体会其雄伟，感受其气势。同学们纷纷在大坝前留影，不远处看到不少的外国游客，他们也正忙着打开心爱的相机，拍摄最好的画面。我们来到潭子岭，潭子岭景区是国家首批 4A 级景区，也是三峡坝区最早开发的景区，于1997年正式开始接待中外游客。因其山体形状酷似四川人做泡菜用的坛子倒扣在山顶上而得名。其实这里也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。相传当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在神牛帮助下打通夔门，推开了400里水道。江川的百姓感恩不尽，用巨舟载24头肥猪和一大坛美酒前来犒劳。行至三斗坪时，却见那神牛腾云而去，只在那高山上留下个影像，后被百姓称为黄牛岩。那大禹也追踪神牛远行，遗留下了一尊巨石作为纪念。人们深受感动，久久不肯离去，令巨舟在江中守候，结果巨舟化成一座小岛中宝岛，船上的肥猪则投入江中，变作24座礁石，而那坛美酒则放在了左岸，幻化成流传至今的坛子岭。据说每逢晴朗天气，微风拂过，风间江中酒香熏熏，还真的令人心醉。该景区所在地为大坝建设勘测点，海拔 262.48 米，是观赏三峡工程全景的最佳位置，是三峡工地的制高点。不仅仅能欣赏到三峡大坝的雄浑壮伟，还能观看壁立千仞的长江第四峡双向五级船闸，俯瞰三峡坝区的施工全貌，饱览西陵峡黄牛岩的秀丽风光和秭归新县城的远景。景区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，整个景区包括观景台、浮雕群、钢铁大叔、一年江石模型室和绿化带等，综合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三峡文化，表达了人水合一、化水为力、人定胜天的鲜明主题。三峡大坝截流纪念园，这是我们师生游玩的最佳场所，这是三峡工程完工后依势修建而成的。整个园区以高度的递增，从上至下分为三层，主要由模型展示厅、万年江底石、大江截流石、三峡坝址基石、银板天书及潭子岭观景台等景观，还有壮观的喷泉、秀美的瀑布、蜿蜒的溪水、翠绿的草坪贯穿其间。放眼望去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仿佛置身于美妙的乐园。古老的木船让你置身三峡那个遥远的岁月，巨大的工程车，大大的车轮内圈足以圈住3-5个成人，时而溪水潺潺，时而喷泉汩汩，这其实就是一座特别的纪念公园。返回的车上，学生们争论着三峡工程的利与弊，他们说利大于弊，可以防洪，可以发电，可以蓄水北调，但是也有弊端。首当其冲是安全问题，其次破坏长江生态平衡，海水倒灌，下游水产濒危，还有可能诱发地震、滑坡等地质灾难。听着孩子们的话，我知道这一次出游正可谓科教游，孩子们收获大着嘞。正是重阳日，又是周末，我们七八个同事相约 去邻市的塔市驿登高。塔市驿小镇是一颗璀璨的湘北明珠，位于长江之滨，华容县境北端，与我们小城仅一江之隔，是连湘鄂两省，是石首、华容、监利三县交通要冲。塔市驿镇更像一个婴儿睡在小磨山的怀抱里。我们的登高的目的地是小磨山，小磨山并不高，但对于隔江的我们，常年身处江汉平原，一见到山已是一种兴奋了。到长江对岸得过烟铺渡口，然后到达小磨山。长江的水位下降，渡口渡船难以行渡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分成的两辆小车才最后上了渡船，上了岸，两辆车向小磨山疾驰。秋日正艳，秋风未起，这是一个登高的好天气。中国人自古就有重阳登高的习俗，有些地方就直接将这个节日名为登高节。我们古代把九定为阳数，农历九月九日，月日并阳，两阳相重，两九相叠，故名重阳，又名重九。汉末曹丕在《九月与中韶书》中说，岁访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，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加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大诗人王维写有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这让我们知道重阳节是个登高节，更是一个思亲的节日。将车停好，我们向山上进发。山路并不宽，我们走的也不快，我们用不着走得快，我们寻找的是轻松的心情。迎面的阳光，偶尔的清风，周啾的鸟鸣，一路的欢笑，我们卸掉了身上的疲倦，放却了心中的烦恼。看，有野生板栗，同行的松青叫道。果然，几棵板栗树杂生在树丛，树上的板栗大多已经成熟了，有些已经掉在了地上，毛茸茸的板栗果用脚一踩，板栗核就出来了。老钟顽皮起来了，将手中的矿泉水瓶掷向果树，期望得到更多的果实。不料果实没掉下，那瓶子矿泉水却掉进了山沟。山路弯弯，没有惊险，两边是成片成片密密的树林。几个女同事比赛似的叫着一些植物的名字，看谁认识的多。猛然想起，这一天是要赏菊的。重阳赏菊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，重阳时节正值菊花怒放，蓓紫桃黄，清芳幽香，给节日增添了无限的色彩。近代诗人陶渊明是一位最狂的菊迷，他在隐居时时常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他常对菊自语：菊花知我心，九月九日开，客人知我意，重阳一同来。到宋代，赏菊成为一时盛举。借期，无论皇室贵戚还是文人士子、小民百姓，都要赏玩菊花。文人士子们还举办社交享乐性的菊花会，赏菊吟诗。我的眼睛在山上搜寻了半天，总算看到了几株野菊，小小的花瓣却也艳艳的黄。有人唱野百合也有春天，我说野菊花也有它的秋天。走过一片如海的竹林，我们望见了一片又一片的果园。秋日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早就听说了塔市驿的橘子香甜，口感颇佳。今天正好见识见识，品味品味。路旁的橘子是可以自由采摘的，伸手可食。要想走到果园去摘，也没有人阻拦你。主神说，只要你有肚子吃得下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但如果要用袋子带走橘子，那当然得购买。